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假日班的录影训练。弟兄姊妹，我们参加什么呢？录影训练。Amen。感谢主，我们能够有训练啊，我们就能够有在生命上的长大。那我们是不是建议一下，因着是训练，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尽量能够往前入座，然后呢找到同伴，因为我们要导言备讲。我们不要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们需要有同伴，接着导言备讲，我们一同的彼此有建造。我们是不是尽量往前坐，找到同伴？好，那我们来到第七篇了，感谢主。第七篇呢是约伯记的最末了一颗结晶。弟兄姊妹，我们读约伯记这一次的训练，给我们七颗结晶。哈利路亚，就是七颗钻石。我们如果自己读约伯记，可能我们找不到这些钻石，我们只是找到一个无解的问题。Amen。那这七篇呢，我们是不是翻到目录？我们再复习一下。Amen。约伯记有七篇，第一篇呢，给我们看见约伯记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有两部分，对不对？第一部分叫做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第二部分是神对付他选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在这一次里面给我们的答案，但是是从新约的角度给我们看见，这个答案就是神永远的经纶。神要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彰显。这就是约伯记给我们的重大答案。那第二篇呢，给我们看见在这个问题里面，在约伯记里面所记载许多的剥夺销毁的里面呢，神用了一个工具，叫做丑恶的工具，叫做撒旦，他来执行一个不光荣的任务，为的是就是刚才所说那个答案，神要将他自己做到这个人里面。那到第三篇呢，我们看见在约伯身上的经历和保罗身上的经历有完全的不同，同样经历环境的剥夺和销毁，但是呢，保罗他有意向，他知道神的目的，所以呢，他与神配合，他这跟约伯啊有不同的反应。所以第三篇看见两个人的经历，一个是旧约的约伯，一个是新约的保罗。到第四篇呢，看见两棵树。Amen。保罗他是活在生命树的范围里面，那神也是要把约伯从知识善恶树的线牵到生命树的线。因为到第五篇，神要得着的不是约伯成为一个好人，他乃是要得着约伯成为一个神人。所以第六篇为的这个目的，神在他身上就有一个变化的工作，好叫约伯能够更多的得着神，得着到一个地步，完满的得着神到一个地步，他所得着的神远超过他所被剥夺的一切，在神之外被剥夺的一切。那到第七篇呢，这一篇是要来看一个很关键的，叫做神的行动。为着神，他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目的，他就有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呢，有在旧约的部分，也有在新约的部分。那我们要来看，在这一切的行动中，有一个内在神圣的启示。我们两两导读一下第七篇的篇题，有点长，我们两两导读一下。 好，我们来看第七篇篇题，我们同声宣读。关于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以及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以成就神的心愿，并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之内在神圣的启示。这 标题很长，但是它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内在神圣的启示，所以它的 主要的内容是要我们来看这一篇里面，它要带我们来看一个内在神圣的启示。什么是这内在神圣的启示呢？它是关乎到神的行动。神的行动有在旧约的行动，在旧约它的行动是在同着人也在人中间行动。我们说一遍好不好？在旧约他怎么行动呢？同着人。那到了新约呢？神在人里的行动。我们跟身旁的弟兄说，神在。Amen。哈利路亚。你喜欢哪一种呢？新约。哈利路亚。我们要说神今天就在我的里面行动，这样的行动有两方面，它可以成就神的心愿，并且呢能够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所以这个行动借着这一篇用两个大点来看见这两阶段的行动。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第二大点来看见神在新约里面是在人里面的行动，为着成就神的心愿并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我们要来看这个行动两方面的内在神圣的启示。我们两两对说一下篇题。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前面引了一些经文。这个经文呢，他引了约伯记的10:13，约伯说，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的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这说出呢神有一个意思。然后42:2说，你的定旨是不能拦阻的。所以神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关乎他的定旨。而这个定旨是什么呢？其实在第一篇我们要看见在以弗所3:9，就是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所以神有意思，神有定旨。这个定旨呢，到了新约以弗所书就给我们看见是他的经纶。那神有定旨，弟兄在信息里面说我们的神是有定旨的神，为着这个定旨他就采取了行动。这个行动是关联到人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许多讲到神行动的都是跟人有关。那下面引经呢，其实就是陆续的从新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看见，第一在约翰1:14，这位神的行动第一面，他就是那一位化成肉体的神。这位神行动到了人的中间。马太福音1:23，神与我们同在，神来成为一个人来与人同在。然后呢后面引用了3:18，我们能够来观看并反照这位士灵的基督，他是从主灵变化成的。然后呢4:16，这位神继续在我们里面行动， 我们外面的人在毁坏，他在里面做更新变化的工作，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接着罗马8:29，他做磨成的工作，然后呢8:30，他使我们得荣耀。然后哥罗西他说到他是分给众圣徒的份等等，这些呢等一下我们还会引用到。说出我们的神是有行动的。那我们现在两两来对读一下第一大点，还有它里面5终点，好不好？蛮长的，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对读一下。好，那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理一下第一大点呢，虽然从篇题我们知道第一大点是要强调，要来说明神在旧约中是在人中间并同着人的行动。那第一大点有几个词我们需要看见，他说到在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动。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教会之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乃是什么呢？乃是他在旧造里间接的行动。所以神在旧约里面的行动啊，它是一个间接的行动，但是呢他是为着直接的行动做准备。什么是他直接的行动呢？就是他在新造里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来做准备。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的行动是一个间接的行动，为着新约里面完成神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做准备。那当然弟兄等一下 会讲，他用一个例子，好像攀登，我们要去攀登圣母峰，那我们就会从家里坐车一路换车到山底下，这一路到山底下都是间接行动，但是为着要上圣母峰做准备的，直到我们山脚下开始要爬上去，那个就是攀登圣母峰的直接行动。那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在旧约里面神有许多的行动都是为着新约这个完成神永远经纶来做准备，它是一个间接的行动。那神的行动在圣经里面其实没有直接的用这个词说到，但是呢却一直看见神有一个行动。弥迦书5:2，他说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个出字就说出他的行动。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他来他来，他是一直的来， 他一直的出来就是他的行动。那我们刚才读了六个终点，蛮长的，我们来理一下。第一到第三终点呢，在生命读经里面，他把它归类是从神创造人到呼召亚伯拉罕的行动。所以第一到第三终点是从神的创造人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行动。那从第四终点呢，就是从呼召亚伯拉罕到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行动。然后呢，从第五第六就是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一直到新约基督第一次来的行动。所以神是一直行动的。第一终点，首先他的行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好，就是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按着什么呢？神的形象还有他的样式造的。神的行动，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神创造其他的其他的创造并没有说的那么明白，也没有那么麻烦，也没有那么仔细。但是当神要创造人，他的行动啊，就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创造人。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人来接受神，并且把人造好了就放在生命树的跟前，要做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能够活神、彰显神、代表神。然后到创世纪的原则里面，不仅讲生命树讲完了，就讲一道生命水的河，产生许多宝贵的材料。这就说到这些人，这一般神所创造的人，不仅要接受生命树，还需要被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目的是为着被建造成为在创世纪二章那边所说到的神的配偶。所以第一终点，神的第一个行动，他就是创造人，也可以说是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人，摆在生命树跟前，要人接受生命树，被变化、被建造，成为他的配偶。那下面引的经节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很熟。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人，二章九节呢有生命树，然后呢二章十节开始那边就有一道河流出来，然后产生了珍珠玛瑙，这就说出变化。然后到二章十八节呢，他就说到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所以呢，神的创造也是神在新旧约里面一个行动。第二重点，我们请弟兄们读。神创造人之后，人堕落，神的行动并没有停止，神就给堕落的人预备了寄生的皮子，这边就说到是一个预期的救赎，那实际呢，就是基督他要成为这一个寄生的实际，成为这救赎的实际。那下面已经我们也都很熟，这个堕落的人到了三章，创世纪三章，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子就说出寄生被宰杀了才有皮子，也说出这是救赎的预表。那第三终点呢，说到献祭，神因着燔祭来看重人，悦纳人，感谢主。那什么是这一个燔祭的实际呢？基督，哈利路亚。你看，你有没有发现这边都是间接的行动，为着那要来的基督啊做预备。他是那个燔祭的实际，他是过一种绝对为着神满足神的生活，作为宜爽的香气，使神喜悦并快乐。所以这边下面呢，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闻了那宜爽的香气，基督就是那一个 燔祭的实际，在基督身上有一种的香气，是神能够悦纳。所以当我们在旧约里的人，他一献祭，神就能够悦纳人，看重人。到第四终点呢，就说到神的呼召，还有神的应许。他呼召亚伯拉罕，应许他说，地上的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他的后裔指谁呢？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你有没有发现，在旧约啊，就一直在做准备了，要把这个基督啊引出来。所以呢，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还有他的后裔，都说出神的行动。神要应许使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下面的引经也都说到，都必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到第五终点呢，就说到开始律法出现了，但律法是神的照片，实际就是那一位基督。他说到神所拣选的人需要接受并答应神的呼召，这个呼召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还要借着基督作为燔祭活在神面前，刚刚也说过了，然后呢还要被律法暴露，就来到出埃及记，然后他就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没有能力遵守律法，能够借着以基督为帐幕祭司和供物与神一同活着，进到神的里面。好，所以到第五终点呢，我们就看见那个实际也是基督。 Amen。 基督是真帐幕，他是真祭司真供物，他也是那个律法的内容。那第六终点就来到，一直讲到约伯记，我们一起读第六终点。好，那约伯他活的时代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下面几个终点在说明，在他那个时代，这神圣的启示达到哪里呢？在第一小点讲到这一个，他在那个时代他所得着启示的水平只有在哪里呢？ Amen。 他说约伯和他的朋友必然在口头上从他们的先祖接受了一些神圣的启示，然而他们从他们先祖所接受最多只达到亚伯拉罕时代启示的水平。那这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在第二小点就是关于神的审判，就是神因着人的燔祭看重人的神圣启示。所以在约伯他只有这两方面，所以他犯罪献祭，然后呢能够满足神，然后他们所得着的就是神的审判的观念。所以当他被对付，他就一直在看到底我做错什么，神既然这样审判我。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第三小点，是在一个神圣启示的原始阶段。所以呢，第四小点，在那个时候神向约伯显现，其实约伯那时候还不太认识神，不太认识神的目的。 Amen。那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Amen。 就是希望，第五小点，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需要像切慕溪水的鹿一样寻求神，享受神，叫神成为他们的一切。这就是神给约伯还有三个朋友的答案。那末了第六小点，其实他指出一个重点，他们有一个需要，就是他们缺少神自己。好，那这第一个大点呢，简单的说都在讲旧约里面神的行动，它是一个间接的行动，但是是为着神在新约里新造的工作，那个永远的经纶做准备的工作。那有几方面呢？在旧约里面神的行动，首先他创造人，按着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人，要人接受他做生命，要变化，然后呢被建造做他的配偶。但人堕落了呢，神怎么样？他就预备了祭牲，还有祭牲的皮子，来预表这个救赎啊，预期的救赎。然后呢他也是那一个燔祭， Amen。 还要人献燔祭，能够悦纳人、看重人。这燔祭的实际就是这位基督。拿到第四终点，他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这都必因他的后裔，就是这要来的基督得福。然后呢，第五终点说到的律法来了，要暴露人，要人呐、啊、接受基督 ，Amen， 做他的能力才能够遵守律法。然后看见到了约伯，他是在亚伯拉罕启示的水平的时代。好了，我们两两是不是简单的讲，是蛮多内容的。我们两两简单的把第一大点讲过。好，感谢主，无论我们讲的如何，我们居然能从旧约看见神在行动。那但是我们读完了第一大点，其实我们还觉得若有所缺，我们要来到第二大点，神要在我们里面继续行动。我们两两导读享受第二大点，还有两个终点。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读一下，一同读一下第二大点的这个内容。在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神在人里的行动，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至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的显现。这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是，所以在新约，神在人里面的行动有一个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从基督的第一次来至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显现。所以神要一直行动，神今天要一直行动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显现。所以这个行动呢，在地上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今天看新闻，看很多行动，只有这个行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那两个终点呢，第一个终点其实它已经刮胡帮我们分类了，它是启示在马太福音至罗马书，那主要呢就是讲到基督的成为肉体，然后呢他为着我们并同着我们过了人性的生活，受死复活又升天啊，这都是在四福音里面，甚至到了使徒行传，升天成了赐生命的灵，向着他们成为士灵的基督，使他能做他们的救恩生命并一切，也讲到罗马书把我们这一般的罪人做成神的儿子，这就是神在人里面，在新约里面这个的行动。 Amen， 是跟人是密切相关。那第二终点呢，他也帮我们分类了，就是继续从哥林多前书一直到启示录，也记载了神的行动。那这边我们一起读第二终点，作为并成为新人，做神的心脏，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德荣之三部分人的调和，成为团体的神。哦，这就连于在第一篇神在约伯记里面那个重大的答案，就是关于神永远的经纶，在约伯记里面找不到，但在新约里面神给我们约伯记的答案，就是他要在他的三一里面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最终我们能够成为他团体的彰显。所以这两个终点给我们整本新约神行动的历史，他在人的里面啊行动，目的是要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那这些行动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在这边呢，弟兄最后说到一个负担，他说当我们看见这个东西，看见神行动至终就是这一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感谢主，这个新耶路撒冷跟约伯的他的正直还有纯全相差太大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看我们自己要达到那个约伯那种外在的正直完全，我们要看见神有一个工作，有一天要把我们做成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最后引了这个大本的副五首诗歌的其中一节，他说到最终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异象启示及其大臣，三一之神三部分人勇士对偶，是人又神，神性人性不为居所，神的荣耀在人显赫。今天我们不是在地上重写约伯记，今天我们需要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在教会中得着显赫。所以呢，我们真是要看见神的行动，从旧约一路到新约，神的行动啊，都跟人发生关系。人神与人关系的最高点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有看见这个，我们就有一个领会，我们就能领会约伯的光景，也能够明白神心头的愿望。最终呢，我们也看见人在神面前能够如何得着满足。所以要来我们信息，弟兄会继续交通，我们是不是两两有点祷告，我们就进入信息。
这一堂我们来到第七天，天题是关于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以及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以成就神的心愿，并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之内在神圣的启示。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有许多美妙的教训，说到神，说到人，甚至说到撒旦。但是隐藏在这些事物的背后，圣经也启示成名的深奥也非常紧要的思想。在圣经里说到神与人的关系，圣经不是一本宗教书籍，告诉人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高高坐在天上等着人向他拜礼，惧怕他，等着人向他求讨，要神为人做事。神如何在监督人，看谁做得对，所以要得奖赏；谁做错事，所以需要受惩罚。这是宗教，这是大部分的人今天在地上对神的观念。但事实上，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的神是有定旨的神，他有定旨，为着这个定旨，他就有行动，要完成，要做出他所定义要完成的。这个行动就牵涉到不只是神自己，也牵涉到他的造物之一，就是人。在这篇信息，篇幅这么长，但事实上内容相当简单，就是我们要看见神与人的关系是在旧约中所启示，神的行动是同着人并在人中间。基于这个，我们也要看见神与人的关系如在新约里所启示的，或者以旧约为源头，我们就看到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基于这个，我们就看见神与人的关系在新约里启示为他在人里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若是清楚神与人的关系，在旧约里所启示的他是如何在人中间行动，并且也知道神在新约里如何在人里行动，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约伯的地位在哪里，他这本书约伯记在那里，并且我们也能够看见神心头的愿望，并且只能在神面前的需要如何得所满足。所以这篇信息主要的负担是要帮助我们看见这深奥的事，说到神与人的关系，在这两个阶段的关系，在旧约这个阶段里，他如何只是同着人，甚至只是在人中间，而在新约里这个关系就更深，能让神进到人里面，能在人里面。现在我们来到纲要第一大点，说在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动。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教会之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乃是在他旧造里间接的行动，为着在他心脏里他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做准备。神的行动这样的说法，你可能没办法直接的在圣经里找到这个词，但事实上真实事实就在那里。根据弥迦书五章二节那里说， 我以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做掌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是说到基督成肉体的预言。在这段话里，基督的成肉体是被说成他的出来，这似乎是说真言者在说神是在一段路程里正在往他的目的地前进，这目的地就是神永远的经纶，其目标是要达到一个新造，就是基督和他的信徒、他的教会连同在一起成为新造，基督来成为人，这是神的旅程，这是神的行动。他的出来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实际上我们会看见在这篇信息里，这里事实上这行动有两部分。在旧约我们看见这个行动是间接的，这个行动只是同着人并在人中间，一直要到新约，这个行动就成为神直接的行动，是在人里面。就像如果有人要攀登圣母峰、埃弗勒斯峰，你可以说当他要攀登之前，他需要到达那里，也许搭飞机，也许搭车，要让他到达那里，当他达到山脚，他才开始攀登。所以他搭飞机或搭车，就是他到达那里一个间接的行动，当他开始攀登时，那就是他直接的行动来攀登。旧约是预备，这边我们看见神间接的行动，是同着他的人子民并在他的子民中间，作为预备，好使神能带到山脚下，那里他就可以开始攀登。所以在新约里，我们能看见神直接的行动，不只是同着他的人子民并在人中间，甚至能在人里面与他的子民是一，这就是他的目标，最终要达到目的地，使神得着他心头所想要的心脏。这一段是说到神间接的行动，在旧约里同着人并在人中间，一中也说到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需要接受神由生命树所象征做生命，使他能活神、彰显神并代表神。这样的一个人需要被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并被建造为神的配偶。这样的行动的第一步是神的创造。我们知道神在头五天造了许多样东西，他使许多东西出现而存在，然后在第六天，圣经告诉我们，神说让我们造人，在此神来造人，他不只是叫人出现存在而已，神自己直接牵涉到人的创造，他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那是神行动的第一步，带出产生一个人，由他所造，直接由三一神所造的人，他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这样的人被带到伊甸园里，在生命树跟前，生命树表真神自己，要被人接受做食物，使人能得神供应，活神彰显神并代表神。人在那里，在伊甸园里有一道河流出来，分为四道，有金、 金子宝石在那里散步，那是表征，并且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神的心意，他创造人的心意是叫人接受他自己做食物，得做他的供应，能活神彰显，神最终能够被变化成为金、珍珠和红玛瑙。这里的珍珠是一种树脂一样的材料，很像珍珠。这些宝贵的材料都是被用来建造新耶路撒冷用的。所以就是在这里神行动的第一步里，我们都看见神的渴望要得着人，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得着他自己的供应做生命，并且要被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被建造成为神的配偶。然后第二重点说，堕落的人需要接受基督做他的救赎，由祭物及其流出的血所预表，使他能在基督里被神称义，由寄生皮子做的衣服所预表。堕落的人也需要接受基督做女人的后裔，使他得拯救，脱离撒旦这蛇死的权势。这人由神所造却堕落，堕落的人需要接受基督做他的救赎。神预备了祭物祭牲动物在那里被杀流血，好救赎这堕落的人，并且有寄生动物的皮来遮盖这堕落之人的赤身。这是神的供备，在他的救赎里的供备，好救赎堕落的人并称义他们，就是遮盖他们，用皮衣遮盖他们。这皮衣是表征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遮盖，是我们的义。所以这堕落的人他也需要接受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这堕落的人有所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要伤蛇的头。福音传给这堕落的人，说到撒旦这蛇要被毁坏，人要蒙拯救，脱离撒旦这蛇死亡的权势。然后第三重点，神因着燔祭而看重人，悦纳人。基督是燔祭的实际，多一种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作为以爽的香气，使神喜悦并快乐。在创世纪四章有亚伯，我们看见人开始向神献祭，亚伯从他羊群中投身的来献上。这样的供物可能是旧约所提到燔祭的开始，那里表征基督是那绝对完全的一位，他完全为着神并满足神。不仅有动物祭牲被杀血流出来，有皮子遮盖堕落的人，现在人也开始献祭献供物给神，不是为着不是那么为着罪，乃是为着叫神得满足得喜悦。基督是真正的燔祭，他是燔祭的实际，因为基督过的一种生活是完全绝对在神面前完美的。在马太福音这里提到的三章十七章，当基督受浸时，由施洗者约翰所受浸，还有当他在山上在门徒面前改变形象时，天都开了，都有声音从天上说，父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基督是父所喜悦的，基督是父所快乐的，因为他是完全无可指责，完美没有瑕疵，是真正的燔祭。人被神看重，神看重人，并且因着这个祭物而悦纳人。这个祭物是表征完美的基督被献给神，作为一爽的香气，使神喜悦并快乐。第四终点，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基督得福。然后我们来讲到亚伯 伯拉罕神呼召这蒙召的族类，神呼召亚伯拉罕并向他应许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那后裔是指基督。借着亚伯拉罕，基督被带进来，祝福也带进来给万国。借着亚伯拉罕，团体的人就要被带进来，他们要蒙神祝福。然后下一点，第五中点说到，神所拣选的人需要接受并答应神的呼召，借着基督做燔祭而活在神前，被律法附录，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没有能力遵守律法，并借着以基督为帐幕、祭司和供物，与神一同活着，而得以进到神里面，同着基督，并在基督里享受神一切的所事。现在，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蒙拣选，并被神呼召，我们要接受神，并答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子民，我们活在神面前是借着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所以，不仅有一些少数的个人在各处，现在有团体神的子民亚伯拉罕后裔，我们天天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我们也得着律法，就是十诫，受提醒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被暴露，使我们知道我们满足不了神的要求，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没有能力守律法。律法是描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谁，并暴露堕落的人，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能，我们的缺陷，我们没有能力达到神的标准，我们需要燔祭，就是基督，我们需要一直被暴露，被律法提醒我们做不到，凭自己做不到，并且我们学习借着与基督做帐幕、祭司和供物，与神一同活着。在旧约里，神赐给他的子民帐幕，借着摩西，神把帐幕的设计给他，然后还有祭司，还有祭司体系，还有供物，有许多的祭物，那里也有这样的安排。这些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些都预表基督，帐幕预表基督，是成肉体的神。当基督来时，他是神的帐幕。约翰一章十四节，他成为肉体，就是赐他帐幕在我们中间，使神成为我们可进入的。我们也实在能进入这个帐幕，与神有交通，并且还有祭司，祭司体系，基督是真正的大祭司，将我们的案件带到神前，将神供给我们，并且将神陈明给人，他是真正的祭司，他也是一切供物的实际，如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燔祭。感谢主神的供备，给他的子民有帐幕、有祭司、祭司供物、祭司体系，使神的子民可与神一同生活、行动在地上。基本上，这就包括旧约余下的各部分。然后第六中也说到，按照约伯游牧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为儿女献燔祭的方式，约伯和他的朋友可能是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时摩西五经连同律法尚未写成，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领会。约伯所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约伯所生活的时代是在律法之前的时代，大约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这指明他对神的认识可能是在亚伯拉罕的阶段，不是在律法之后。所以 一小节说，约伯和他的朋友必然在口头上从他们的先祖接受一些神圣的启示，然而他们从他们的先祖所接受的最多只达到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启示的水平。我们知道神自己绝不改变，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但这位神他的启示是渐进的。在亚当的时代，神的启示是在一个方式，到了亚伯的时代，神是进一步的被启示，在挪亚的时代他被进一步启示，在以诺的时代也有更进一步的启示，当来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对神的启示也进步到那样的阶段。我们需要有印象，神的启示在圣经里是渐进的，即使神自己不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总是一样的，但他的启示是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进步的。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就知道约伯是活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对神的启示只达到那样的水平。第二小节说，因此在他们关于神与人之关系的辩论中，没有一点迹象指明他们得着了超过有关神的审判，以及神因着人的烦气而看重人的神圣启示。从先前的点我们看见神的行动有不同的阶段，是同这人立在人中间，然后随着时代的进前，现在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约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对神的启示也只达到那样的阶段。当然神的启示，约伯所得着的那一个阶段是在一个原始的阶段， 不是太进步，但是基于他们的辩论，约伯的辩论，还有他在约伯记里的发表的抱怨怨言，我们就知道他不认识，完全不认识神的渴望，他与人的关系，甚至不知道间接的那一面，就是神要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动。他的程度，对神认识的程度，说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只留在非常肤浅宗教的层次，就是神要祝福那些行事正直正确的人，神要惩罚那些做恶事的人。所以这样的情形，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那是约伯的情形。经过那么多年，经过了四千年，对神的启示已经进步了，大大的进步了，但今天很不幸，许多基督徒他们在领会和认识上对于神与人的关系，可能还是和约伯一样没有进步，在神与人的关系这样的启示上没有进步。所以今天你会听到很多人在抱怨，为什么神不祝福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圣经怎么会不一致，圣经怎么会自相矛盾，神真的爱人吗，为什么他要杀人，他为什么要惩罚人，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人，他们缺少对于神与人关系的启示，甚至在旧约里间接里面来说，神都同着人在人中间行动，那时候还没有达到在他们里面行动的凭借，但是在旧约里我们已经看见有间接的里面，神同着人在人中间工作行动，那是个预备工作，是在预备他直接的行动，好进到人里面。而约伯至少你现在能看到一点点，约伯 他在哪里，他的地位在哪里。基于他的说话，38章有37章，他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发出了空洞没有意义的话，他们没有对神的认识，不认识神与人的关系，没有达到该有的标准。我继续读第三小点，约伯，我想读过第二个。因此在他们关于神与人之关系的辩论中，没有一点迹象指明他们得着了超过神的审判以及神因着人的烦气而看重人的神圣启示。三，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也没有说到任何话还是关于基督和神的灵的事，他们乃是在神圣启示的原始阶段。第四，神向约伯显现时似乎在说，约伯，你事实上并不认识我是谁，你没有看见我是无限的，此外你也无法想象我要给你什么。约伯，我要把我自己给你，使我自己成为你的享受，好叫你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满意你有你自己的纯全完全和正直，我要你得着我，我的目的是要将我自己分受到你里面，不是给你别的，而是将我自己给你。我在想，如果神真的对约伯说这段话，约伯可能会抓抓头说，你在讲什么，我知道祝福，我知道咒诅，我不知道你要把自己给我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要正直，我知道要完全，我知道要纯全，约伯完全不懂。神站在他面前说这样亲切的话，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他完全就在自己的里面，自己的思想里。再次，我们知道，在38章，神等他和他的三个朋友以利户，还有以利户，他们辩论，他们争论好长一段时间，发出这些没有意义、虚空的发表。最终，神出来回答他们。向约伯显现。很有意思的是，神什么都没有说，神安静有耐心的听，让他们发表这一切空洞，他们里面空洞的话。然后第五小点说，因此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不需要再诸如完全正直纯全等人性的美德上建立自己，就如约伯所做的，需要像切木溪水的鹿一样寻求神，并与神的子民在神的节期里一同享受神，好叫神能成为他们的一切，以顶替他们所达到并得着的。这该是给约伯三个朋友的答案，甚至是给以利户和约伯的答案。在约伯记38章1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在注一讲到回答这里说，神向约伯显现，目的是要给他看见他一无所事，而神是无限追测不尽无法追踪的。神的显现也还是神要帮助约伯认识他是在错误的范围里，这范围就是在他的完全正直和纯全上建立自己作为旧造里的人。约伯以这些事为荣，但神认为这些事乃是拦阻，需要被剥夺，使约伯能接受神的性情、生命元素和素质，因而新陈代谢的变化成为神人，就是在新造里彰显神并将神分赐给别人的人。神用各样灾难对付约伯，并剥夺他一切的所事，乃是要除去他在敬虔成就和获得上的自满，并除去一切障碍和遮蔽，使他被倒空，好进一步寻求神，并能领悟他人生中所缺少的乃是神自己。在约伯期末了，神进来将自己向约伯启示，指明他自己才是约伯所该追求、得着并彰显的。在神在约伯身上一切的对付， 目的是要将约伯消解之一无所有，但维持他的生存，使神可以有时间将他自己分赐到约伯人面。所以在这么一长段的讨论之后，神来显现，指明约伯，我就是真正需要你们。经过所有的理论辩论之后，神就给约伯看见，我就是答案，我就是你的解答，是你所需要的。所以第六小品说，在约伯寂寞了，神终于进来，指明约伯在他人生中所缺少的乃是神自己。因这缘故，约伯记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完成的结束，这结束应当是神在基督里完全给约伯得着，使约伯与神成为一，好叫他能享受神在基督里做他的份。这样的启示只有在新约里才能完满的看到。所以严格说，约伯记并没有完整的结尾，约伯最后得着神的显现，神的回答给他看见，这就是他需要的，并且所以就需要更多的章节来完成约伯记，使约伯能看见神，得着神，被神充满。好，我们看过神行动的第一部分之后，这第一部分就是他同这人间接的在人中间行动。现在我们来到关键的一部分，在这篇信息里说到神的行动在他人里面行动，这是启示在新约里的第二八点。在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神在人里的行动是从基督第一次来，是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的显现。这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赞美主，为着神的行动，在人里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在旧约里了，在新约里神的行动进步了，往前到一个阶段，不只是同着神在人中间，现在他们在人里面行动。在这点底下，我们看见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看见神的行动如何是在那第一个神人里面，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神成为人，他所经过的要完成的就是神的渴望，来满足人的需要。我们要看见神如何进到这第一个神人里面，与这第一个神人是一，经过不同的成就，好满足神的渴望，并应付人的需要。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要看见许多的信徒，他们是众神人，他们经历他们要成为的，那是借着他们接受并进入那第一个神人已经成就，使他们能而成。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与神是一。在他的人性生活里，足以把他受苦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做我们临摹的范本，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不是只仅仅效法他和他的生活，乃是指我们要在受苦时享受他做恩典，好使他自己这内住的灵带着他生命一切的丰富在我们里面繁殖复制他自己，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品。这奇妙的一位，过33年半奇妙的伟人生活。他在地上过生活时，他活着，他做一切事都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神完全在他的生活里，神不是远远远离他，在他之外，而他去侍奉神，他是神要讨神喜欢，不，神是在他里面。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是父的说话。然后他说，他可以告诉人说，我与父乃是一，他在我里面，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他与父不分开，他过这样的人性生活，就经历许多的苦难、讥笑、许多的批评、误会。约伯也受许多苦，但我要说约伯啊，跟耶稣所受的苦相比，你的苦不是那么有意义。你的苦只是牵涉到你丧失财产、亲人、你的健康，大部分都是外在的事物。但是耶稣所历经的苦难，大部分是内在。人们最难以经历的苦，甚至是在人生的经历中的，就是误会。我受不了被人误会，我要确定你了解我的意思，我要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被误会，那真痛苦，真是痛苦。但是耶稣在他为人的生活里，他的苦难达到一个最深的地步，那种苦是带在他身上。但是他说，他在受苦时，他是要把他这个榜样留给信徒，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不是叫我们效法他的受苦，不是在效法耶稣，而是做他的复制。你们都知道模仿和复制的不同，猴子可以穿起衣服做得像人一样，甚至能像人一样吃东西，那是模仿。但是一个孩子，一个做儿子，他说话形式就像他的父亲，这不是模仿，这是复制。因为猴子没有人的生命，他的形式自然就像猴子，这是他的限制。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基督复制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活，他就在我们里面复制他自己，并借着我们复制他自己。所以所有他经过的苦难也都在我们里面复制。我们都是人，我们过为人的生活，我们也过受苦的生活。但是我们受苦时，我们要受提醒，要以基督做我们的范本，基督是原版，我们要归向他。我们不是要提醒自己这个时候耶稣要做什么，我们只要转向他，应用他，以他做我们的生命，他就要在我们里面有所复制。我们是借着享受他做我们的恩典，就在一切的苦难中，我们就能享受他，借着他在我们里面内住的灵，使他在我们里面得所复制。所以每一天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活着的范本，正如以弗所四章保罗所说，我们是学了基督的人，我们在他里面受了教导，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活的范本，活的榜样，我们正被磨成像他，成为他。然后第三小点，耶稣基督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也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在他的人性里经过了代替，并包罗万有的死，将一切消极的事物了结，并将神圣的臣民从他里面释放出来给我们。在他人为人生活的旅程中，要他被放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这并不只是一个好人在那里，一个守宗教的人在那里，这个人他有神在他里面，神在这人里。当他上了十字架，你可以说神也在那里经过被钉，神也在那里经过了受死，神在他的这个人性里经过了一个代替的死。什么是代替？意思就是他是为着别人，是一个代替别人的死。基督的死他不是为他自己死，他是为着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而死。在神眼里，所有人类都与这一位是一连结在一起。这一位神人在那里被钉死，他是为所有的人类被钉受死，那是代替的死，那是包罗万有的死， 将一切的事物了结，他也像一麦子在那里受死，落在地里，产生并释放那子粒里面的神圣生命，产生许多的子粒。他释放了神圣的生命，这是在他里面的神圣生命赐给了我们。这是何等奇妙的死！基督经过了何等奇妙的死！然后第四小点，他胜过了死，进入产生一切的复活，身为神的长子，将人性带进神性里，并成为赐生命的灵，以产生并构成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为着基督的复活，在基督的复活里，有三件事产生出来，结果产生三件事。一，就是这一位从前是神的独生子，现在成为神的长子。意思是什么？现在他期盼有许多弟兄和他一起。他是守生的，他不再只是独生的，现在他成为长子，有神性，有人性。随着还有许多众弟兄产生出来。然后第二，他成为赐生命的灵，现在他改变形状，借着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能赐生命给人。然后第三，他产生并重生许多基督的肢体，构成他身体的身体。他这一位是独一的麦粒落在地里食粮，这一个子粒落在土里，一面